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俄罗斯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啊。这为什么俄罗斯啊，它的这个电子工业会这么落后啊？它为什么它的芯片就做不出来？它现在呢到处要去买芯片，它为什么这样呢？大家说俄罗斯不是曾经非常的发达吗？放第一个人造卫星啊，这个各方面都在领先的地位。那俄罗斯的高科技是怎么落到现在这个场景？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倒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一个节目啊。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最近啊都在播一个消息，说俄罗斯啊现在在光刻机的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可以自主的生产350nm 的这个芯片。那么所有的俄罗斯的媒体最近这一个月都在报道这个消息。根据这个塔斯社的说法，说这一款呢 350nm 工艺的光刻机已经组装完成，并且通过了测试，很快就可以投产，到2026年俄罗斯就有望可以做出130个 nm 的这个工艺的光刻机啊，我们叫纳米嘛。那现在呢，这个俄罗斯有可能做到了。这个俄罗斯的科技部门，俄罗斯的媒体都直接叫乌拉，这个评论区呢也是集体的狂欢。那整个看法呢，就是俄罗斯啊，它已经是渡过难关了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么，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是有多少人相信俄罗斯的技术达到这个水准？那么大家看来看去呢，这个没有多大的可能。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广告都知道，不要看科技新闻，我们现在市场上用的主流的手机芯片用的是5纳米或者是4纳米的工艺。我现在手头这台手机呢，就是5纳米的芯片。14年前的 iPhone 用的已经是45纳米的工艺。那么俄罗斯现在欢呼说他已经做出350纳米的芯片，而市场随便买个苹果手机都是5纳米甚至有4纳米的芯片。那大家说这个有什么好欢呼呢？要到2026年有130纳米的芯片，这种呢大家觉得这就有些奇怪了。我们说人类第一次做出130纳米的芯片是2001年，那俄罗斯现在说我们2026年就做出130纳米的芯片，这就是考古了，这个就不叫进步了。哎，我们讲的就是俄罗斯。那么这种呢，我们觉得俄罗斯他照讲，他的媒体啊，他一样的很狂欢，一样的很高兴。那么这个它的各种芯片都是被断供了。那这个我们今天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主题了，俄罗斯一个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国家，它怎么会搞得这么狼狈呢？那个就是讲到俄罗斯的电子工业落后了，有一些非常不算先进的芯片俄罗斯也难以自给自足，缺乏芯片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很多的这个领域呢都闹笑话。以前网上就盛传说俄罗斯呢已经窘迫的要拆洗衣机拆电冰箱，拿里面的芯片直接给武器用了，因为它的武器上面的芯片是没有了。那么到底有什么可能呢？但是俄罗斯自己讲的短处啊也有很多的笑料啊。我们讲讲2022年开始，西方制造商停止向俄罗斯这个联邦储蓄银行交付银行卡的芯片。为了解决危机，节约库存，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大量拆解用户捐出的旧卡和没有人认领的遗失卡，把里面的芯片的数据清除以后装到新卡上。就按照俄罗斯媒体说法，这种转移工艺的不良率呢达到40%，因为他的这个银行卡上面都有芯片，俄罗斯芯片不够用了，就把回收的旧卡还有一些别人掉的卡 把它清干净，然后就装到新卡发给大家，这是俄罗斯自己讲的。另外呢，更窘迫的就是俄罗斯的高科技公司推出的这个 PC 这个手提电脑的产品叫 Akinak， 这个产品呢号称使用了这个自作的芯片可以打破封锁，那么宣传员叫做来自俄罗斯为了俄罗斯人，但是媒体呢仔细一扒才发现这个里面呢是集成了四个 A53 的核心，一个 Contex A53 是 ARM 公司在2012年发布的这个微架构，也是古董级了，但是当年主要用在手机平板上，在2024年这个东西叫做 PC， 这是俄罗斯自己说的，就是说俄罗斯还是勇气可嘉，但是很悲催，用的是2012年的这个旧芯片。更悲催的就是俄罗斯自己缺乏芯片的生产能力，连这个考古成果也只有10000份的库存，那都是在制裁以前找海外工厂做的，现在还没有找到新的代工厂。所以俄罗斯啊，我们现在说他一句叫好汉这个要提当年勇啊，我们说好汉莫提当年勇，俄罗斯呢就是好汉要提当年勇。俄罗斯电子工业闹的这个地域性的笑话还有很多很多，恐怕一天都讲不完，不过要放在几十年以前，估计没有人敢笑苏联的。红色帝国的电子工业曾经让整个西方颤抖，1945年美国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电子通用数字计算机，叫做 ENIAC，这台据说种种重量是达到30吨，1945年美国做的，占地170平方米，耗电量极大，有传闻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周边的居民呢的灯都会变暗，而且可靠性极差，一半的时间都在维修，这讲美国。短短的5年以后，苏联呢就推出它的竞争版，非常先进，叫 MESM 计算机，这是和美国的 ENIAC 对抗的。而美国那个占地170平方米，俄罗斯呢只占60平方米，并且呢它拥有美国的 ENIAC 的60%的算力，功效呢还大大的提高，而它的能耗呢大幅降低，可靠性比美国的强多了，这是讲到1945年，俄罗斯1946年制出来，你说俄罗斯那个时候不落后啊。俄罗斯各大研究所呢开发各种类型的计算机，性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称得上第一流的，虽然有些老型号的具体参数已经丢了，但是我们看呢还是强大，比方说1956年12月投入使用的叫 Stella 这个计算机，它为俄罗斯的载人航天计划进行了大量的计算，极大的缩短了准备期间，最后呢等苏联得以抢先把这个宇宙飞行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在气势上力压美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75年美国和苏联进行太空项目合作，同样一份太空任务遥测的这个数据，使用这个俄罗斯的叫做 BESM-6 的新型计算机的科学家，俄罗斯科学家比美国的这个国家宇航局 NASA 早半个钟头就完成处理工作，换句话来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子工业也受到苏联的帮助，跟苏联息息相关。中国的第一代的大型计算机叫103机，就是按照苏联的 BESM 这个系统的图纸进行仿造改进，它呢也帮中国的两弹一星的工程做了大量的计算，并且呢还在化工、民用工业等等领域大显身手，这是苏联当时领先于美国的。那个我们讲到中国的103计算机的这个，就证明了苏联的这个电子工业是非常强大的。它呢其实苏联的电子工业不仅仅体现在大型计算机的领域，1950年代他们呢就开始大力的发展移动通讯的技术，像俄罗斯有个城市叫波罗涅什， 他的通信研究所研制出一个叫阿尔泰的移动电话，把尺寸呢缩到一个只有鞋盒的大小，那个时候那就是很成功。50年代同时间的这个美国的这种移动通信的装备呢，大到连汽车的后备箱都放不进去，这差很远了。在很多国家还在拍电报的时候，苏联就已经能够通过城市的比较高的地方的阿尔泰基站覆盖几十公里的无线电的通话。到了1970年代，苏联很多家用电器已经借助电子技术实现了自动化，比方说苏联做的尤里卡洗衣机就率先的实现了自动计时排水，苏联的里沃夫工厂生产的这个 mini 便携电视更是第一个实现了走到哪看到哪的神奇的体验。这苏联是发达的。当这个日本的任天堂这个 Game Boy 风靡世界的时候，那个苏联呢也在玩他们的红色游戏机，就是 IM02。 苹果的 Apple II 的电脑大卖特卖的时候，苏联呢也卖出了同类的个人的电脑，叫 AGAT。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说，这个苏联其实完全不落后，在电子技术上是非常先进的。我们看到很多苏联时代的电子工业的成就啊，就讲讲为什么苏联今天有这么样的惨况。大家说他怎么能闹了这么多年，把这个电子工业的家底都败光呢？这个事情很感叹。那个我们说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刘慈欣啊，就写《三体》的那个作家，他在《三体》里面，他呢就对那个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呢做了个很有趣的还原，用海量的士兵进行非常基础的二进式的计算，通过负责挥动两个不同颜色的旗帜表算这个计算结果，传递给上级军官，从而呢将结果汇总整合，计算出高难度的三体问题，是用人海计算。那个当然是讲故事了，但是那也是实际情况。现实当中的计算呢，就是用基础的单元进行简单的计算，在系统中呢集成海量的单元，就可以得出复杂的计算的结果。在电子工业起步的阶段，各个国家都采用真空电子管作为计算单元，美国的 ENIAC 就采用了18000个电子管，苏联的 MESM 用了6000个电子管。电子管呢体积非常大，像个灯泡一样，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计算机都是巨人级的，它没办法小。这还没有完，电子管的技术源头呢其实就是个灯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废热，并且白白的消耗大量的电，启动的时候呢还需要预热，而电子管本身比较脆弱。不管是这个俄罗斯的埃尼亚克美国的埃尼亚克还是俄罗斯的 MESM， 每天都要检修，每天呢都要换掉那些损坏的这个电子管，就灯泡烧了一样。美国的埃尼亚克上的电子管，西方和苏联的科学家其实呢就早早意识到了这个电子管的局限性，并且呢开始研究替代的方案。1947年有3个美国科学家利用半导体材料制造出晶体管，这个东西呢可以作为基础的计算单元，并且体积小，重量轻，能耗少。然后西方呢又攻破了晶体管的小型化平面化的技术，这样呢就将电路集中到制造半导体晶圆体的表面，在极小的区域里面融入了海量的计算单元，这就是所谓的集成电路，或者我们简单的说叫芯片。我们在显微镜上看就发觉有这个情况了，就特别的小。我们知道在1947年苏联科学家可没落后，他们也在秘密的实验中掌握了晶体管的原理和基本的工作，但是苏联呢仔细斟酌以后啊，并没有继续发展这个晶体管，而是做到不实用的技术呢把它放起来，就说这个晶体管不实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发现晶体管难以承受电子脉冲，而核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电子脉冲， 会导致晶体管失效，集成电路板被烧毁。苏联高层就认为，核大战一触即发，当几百万苏军在蘑菇云的伴随下冲过这个战场，他们那些由电子管控制的武器系统呢，能够坚挺，而西方那些娇贵的晶体管的投备投资设备呢就失效，所以呢就基本上就说我们不用这个晶体管了，我们就用我们的电子管啊，能够这个打核战争。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讲讲为什么俄罗斯的电子工业会落后到这个地步，搞得所有的晶体这个芯片都做不了啊。到今年才宣布他们呢已经突破了350纳米的芯片，2022年呢可以做到130纳米的芯片，而现在呢我们的苹果手机用都是4纳米5纳米的芯片，再过几年可能12纳米的。怎么会这么落后呢？原因呢就是在他们苏联时期的落这个方向了。那么当时呢科技所限，早期的芯片它面临半导体材料不纯还有工艺不达标的问题，所以大规模生产的时候的良品率呢非常低，性能提升也相当缓慢，这个反而是成熟的电子管能够进一步发掘的潜力。苏联方面呢被认为是电子管的老大。1950年代末这个阿夫杰耶夫院士他攻破了电子管小型化的技术，成功的把电子管的尺寸呢缩到原来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所以可靠性大大的增强，所以苏联呢决心走电子管的路。这项发明呢当时啊的确是等到苏联的大型电子管计算机它的性能能够飙升，也让这个战机坦克这些武器可以搭载更加复杂的电子设备，完全满足了当时的要求。一边是遥遥领先的成熟的技术，一边呢是西方搞的这个晶体管这种不靠谱的新玩意儿，讲究实用主义的苏联呢毫无意外地给晶体管下了这个死刑的判决。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这是赫鲁晓夫讲的话，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呢就完全不搞了。那么当苏联沉浸在自己电子管的成就里面，西方呢在另外一条路上在狂奔。随着半导体材料和集成电路工艺的越来越成熟，西方的芯片呢也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进化。英特尔的创始人这个戈登莫尔提出了著名的这个莫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的数目每隔两年会增加一倍，也就是芯片性能翻一倍。在整个20年，摩尔定律不断的在西方电子工业应验，这个对于苏联来说呢是接二连上来的这个噩耗。对手的电子设备已经越来越精密和小型化，性能也越来越强悍，芯片已经在民用设备上迅速的普及，军队也广泛使用，无论苏联科学家怎么改造电子管都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效果。当苏联高层知道美国洲际导弹上都使用芯片以后，他终于慌了，决心呢转型发展芯片。考虑到差距太大，害怕追赶不上，那个苏联高层就决定把这个任务交为最高效的机构，也就是他们最信任的机构，就是放给克格勃去研究。1970年代80年代克格勃安插在海外的间谍不断地窃取西方科技公司的数据和资料，甚至直接将芯片和电脑的样片呢偷运回苏联供科学家呢拆解研究。这个苏联科学家呢也真厉害，再复杂的东西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复制出来，不管是大型计算机还是个人的 PC 或者是游戏机又或者是芯片，苏联人摸到了就能够搞出对应的这个复刻版。这个气得美国工程师啊直接在那个芯片上刻俄语来讽刺，当你足够关心偷走的最好的东西，你就会看到这句话，就直接刻在上面让他们看，知道他们会偷。 那么克格勃和苏联科学家一起发力，就很快的让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差距呢缩小。从表面上看，该有的设备能造出来，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大家记不记得摩尔定律啊？每隔两年芯片性能就翻一倍。即便苏联科学家个个都有这个办法，但这种复制模式也注定了芯片技术要落后一代，因为要拿到别人的你才能去刻嘛。当芯片的性能不断的增长，落后的一代代表的差距呢还是会越来越大。更大的危机就在于很多所谓的成功复制的产品只是在实验室里面复制了，苏联并没有拿到对应的生产技术，在大规模推广的时候还是遭到了良品率低、质量不过关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产品呢又贵又不好用。再加上当年呢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普通人呢买不起这么贵的芯片和电脑，那些工厂机构呢只是被动的接受分配，难用也得硬着头皮用，所以研发者和生产者没有办法从市场上获得正面或者负面的反馈，自然就不知道改进的方向，也缺乏改进的动力。所以呢苏联通过逆向工程取得的成绩呢始终没有转化成正面的研究。这个一直闹到什么时候呢？闹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高层领导才意识到简单的复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终于下定决心要在芯片领域投入巨资进行正面的开发，利用苏联科研人员的力量雄厚、熟练的工人、数目众多的这种优势赶上西方。作为计划的关键，苏联决定为所有的学生提供计算机的教学，这样呢就可以制造出高达100万台这个计算机的广阔的市场，解决产品啊无处可用的困境。学校培养出足够的人才以后，不仅有新的血液加入研发的队伍，各行各业也将普遍的使用计算机，进一步增加需求。苏联呢第一款大规模进入校园的电脑叫 BK0010， 这个计划看来不错，但是呢我们看时间就知道了，这个离苏联解体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91年的11月23号的晚上，当时有一艘军舰停在这个黑海岸边的库兹涅佐夫的这个航空母舰突然间呢就开船走了。这个有点奇怪啊，1991年为什么他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就开走了？因为他们收到一个密报，就知道苏联即将解体。当时这个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在火速的分家产，为了给新生的俄罗斯海军留下一点脸面，我们知道那个库兹涅佐夫号停在黑海，就是要把这艘船本来是归于乌克兰的航母逃离港口开回了俄罗斯，让俄罗斯留点脸面。俄罗斯人呢靠着军人的忠诚，从苏联的庞大遗产当中呢分夺了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多分了几百台坦克，但抢不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产业。在苏联时期，为了平衡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利益，苏联高层呢有意将原本可以集中的产业拆散，像电子工业就分配了一大半给波罗的海的三国去发展，也就是今天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了白俄罗斯。当下呢下这个决策的人可能不知道有什么风险，那么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同盟有一天呢会支离破碎。我们知道和俄罗斯有历史仇恨的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解体以后立刻就翻脸不认人，而白俄罗斯呢也是若即若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结果是无数的研究者一觉醒来，发现跟自己对接的国内工厂已经呢就变成了海外的工厂， 而工厂也发现自己呢本该收到的图纸和数据现在已经变成邻国的国家机密，所以呢原本还在奋力追赶西方的苏联的电子工业这一下呢就彻底的打断了腿，各种项目完全瘫痪，而俄罗斯自己根本没有精力去救这个摊子，毕竟要命的事情太多，休克疗法、经济危机、寡头崛起、北约东扩都是他的问题。就这样，苏联宏伟的电子工业计划完全付之于东流，大批的科研人员失业，他们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才华，纷纷选择到国外去发展。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彭德科夫斯基，叫 Vladimir Pontekovsky， 他曾经获得过苏联的国家奖，本来主持着好几个芯片的开发项目，结果呢苏联解体以后就全部告吹，他就跑到英特尔当了首席工程师，开发了畅销全球的奔腾3系列的芯片。讽刺的是2001年发布的130纳米的奔腾3现在居然变成俄罗斯力求在2026年实现的目标，那就落后了20年了。那么现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电子工业呢都是抱着躺平的态度，绝大部分的芯片依赖进口。2005年俄罗斯使用的进口芯片的比例呢达到俄罗斯用芯片的 95%， 比方说这个格罗纳斯导航卫星这种国之重器里面只有 50% 的电子元件是国产的，基本上用的是外国的元件，在少得可怜的国产芯片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依靠进口的设备来生产，它连设备都没有，比方说光刻机，俄罗斯呢就严重的缺乏这种的技术。2014年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俄乌这个战争冲突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呢也急剧的恶化。如果从民用市场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已经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了，即便全世界都制裁俄罗斯，只要中国不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俄罗斯有很多它的产业，比方说民用汽车、电子数码、通信基建、油气炼化、小型无人机，这些对国际民生至关重要的领域，俄罗斯呢也还不会陷入瘫痪，但是呢它呢还是从依赖西方转而依赖中国，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从军用角度来说呢，因为军用芯片对于体积和能耗通常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么即便俄罗斯做的这个350纳米的芯片也足够的支撑大部分的装备的制造。但是呢，至于高端芯片的领域呢，一方面目前的芯片技术的路线正碰到瓶颈，俄罗斯呢只要能够持续进步就能够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原本也不指望和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去争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俄罗斯之前的问题就在于他太相信西方的那一套，就是全球化，搞到自己保命的家伙都丢了。现在呢他决定要捡起来，所以呢开始做350纳米的芯片，这当然呢他在追，但是能不能追上呢，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讲美国的芯片啊。我们知道美国呢做芯片呢也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呢现在想把芯片工厂转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或者亚利桑那州生产，因为美国呢现在大部分芯片呢都在用这个台湾做的芯片。美国呢在德克萨斯州，然后呢在亚利桑那州做了芯片以后，他计划运到海外去组装，那么比方说运到哥斯达黎加、运到越南或者肯尼亚这些伙伴国家用他的芯片组装之后呢送到世界各地，那么用来呢就做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用品啊、冰箱啊，一直到这个手提电脑等等。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呢其实也在想办法改变全球芯片的供应链，因为他自己呢 这工厂非常的少。那么所以呢，他其实美国做来做去啊，还是想一种世界工厂的做法。当然呢，芯片原来用台湾的就够了，现在呢自己做，做呢也是要放到外地去。那么所以 Joe Biden 政府呢，他说我现在的目的呢，就把电子设备的这种微型大脑，就是芯片呢，放在美国做。上个礼拜这个芯片的问题啊，是提出来的，就 Joe Biden 他接受 ABC 的采访，他说我现在要放在美国做。那么美国呢，现在努力的要想办法把芯片放回来。那么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法、芯片与科学法，这个是努力的要把它搬回来，但是这个并不容易。当然呢，美国现在的这个困难比较大，因为这种做芯片的公司是非常发达的一些地区，比方说日本、韩国、台湾还有欧洲。韩国的芯片呢是这个叫做 SK 海力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现在美国的方法呢，就是叫这个韩国的海力士在印第安纳州来投资啊，投资一个价值380亿的这个工厂。那么台湾的这个也被叫到在美国开工厂，但这个话题啊是不太容易的。虽然美国投了很多钱，但是美国这些工人、美国的劳工制度是不是能够支持芯片发展，也是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俄罗斯做芯片难，其实美国做芯片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